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在幸福电台 TR Radio 播出的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来到我们每个礼拜四的幸福妈妈档最欢乐的时间啦。
对，因为有季勋。
对啊，我跟你讲哦，每次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幸福妈妈档的时候，真是笑到病鬼了，整个人趴在地上。
那也笑得太用力了，太敬业了。
没有，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自己本身就差点从这个。椅子掉下来了，
嗯，确实。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呢，马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哦。今天呢，我们要来赞扬马来西亚，
对，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前几期呢都讲太多马来西亚的坏话了，
这时候就是要收回来一点，三明治批评法。
没错，马来西亚呢好的地方不多，但是呢有一点是身为马来西亚人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马来西亚的护照太好用了吧。
虽然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它有多么的好用，但目前去过的国家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免签的，这算是它的一个好处之一。
没错，接下来呢，让我先来跟大家公布呢，就是全球护照排名前三名的国家。就是呢根据这个英国全球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Henley and Partners 根据这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这个公布的数据呢，从2006年开始啊，定期检测这个全球护照的排名啊，第一名呢就是日本。哇，就是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的日本哦。他们免签的国家呢高达193个，
非常多。
那第二名的话呢就是新加坡跟南韩，192个国家。然后第三名呢就是德国跟西班牙，190个国家。那马来西亚排名第几呢？很前面哦，排名第14名，总共有179个国家是免签证的。
恭喜恭喜，难得可以在国际排名上排的那么前面。
这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
马来西亚可以排在前面通常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这一次是算好事这样。
没错，那台湾的话呢就是排名第35名哦，总共有145个国家是免签证的。哎，它其实也算是蛮多的了耶。
确实啊，如果是200多个国家里面能够排到这个35名的位置也是很前面了。
没错，那台湾的护照很好用，相信大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嘛。
对，
毕竟我们用不到
啊。确实，
我们用马来西亚的护照。
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用一用。
是，不过呢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讲马来西亚的护照。
是，
就是啊，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排名第14名嘛，总共179个国家免签，但是啊对于需要签证的国家其实就真的蛮麻烦的耶。
确实，这一定是这样。
对，因为像我的表姨啊，她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她嫁给新加坡人了。然后呢，她跟她的老公啊，就是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非常的有趣哦。他们呢，就是一起在这个新加坡的那个美国办事处去弄这个签证嘛。结果啊，她老公的这个护照好像就是两三天就弄好了，这个签证弄好了。可是呢我这个表姨还拿着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嘛，
他
还没有拿到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身份证，所以呢他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的验证呢好像就是拖了好长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一直补件，一直提供资料证明，然后呢到最后才终于拿到这个 Visa。
得来不易啊。
对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马来西亚人的可信度太低了还是怎么样吗？
可能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那个名誉就是在国外不是很好。就大家印象当中觉得马来西亚的素质就是不够好这样子，所以才会有点像是刁难吧，然后是可能规定上也比较严苛一点，我觉得这很难避免。就包括说其他国家，就假设今天是马来西亚好了，其他国家的人要入境的时候，可能那种英国美国他们就可以很快的通关，但是如果是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落后国家，他们可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去检视，更严格的去检视，这是我相信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也是啦，就是毕竟对他们国家自身的这个安全来说呢是比较有保障一些的啦。
肯定肯定。
那我相信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会担心啊会有这个马来西亚的人民呢就是到美国去跳飞机打黑工，非法拘留在这个美国里面。毕竟赚美金嘛， 好爽哦。
但会不会也很辛苦呢？
可能会哦，因为毕竟是非法的嘛，
对
不对？
对对。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打黑工的话，非法拘留影响到的一定会是当地人的权益啦，就可能也影响当地的就业环境，然后工作机会等等的。所以除非你真是什么难民要寻求什么难民庇护，那否则一般打黑工的话，我相信多数国家都是拒绝的态度。
嗯，虽然说我们去美国呢需要签证哦，但是呢，身为马来西亚人有个好处哦，就是呢我们去这个英国是不用签证的。
对对对，其实也不只是英国啦，只要是大英国协当中的成员国，那马来西亚也算是可以通行无阻在这些国家当中、嗯、因为就是好朋友
啊，怎么说好朋友呢？
因为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蛮后殖民主义的一个产物，就是在大英国协里面，只要你是成员国，那你就可以只要是合法的进入彼此的国境都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提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护照啊，你翻开第一页你就可以看到一句话，上面就写着这一本马来西亚的护照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嗯、除了以色列。
真的假的？我都没有注意到哎、欸，
你有机会应该要翻一下。
OK OK，
就登机的时候没有事做是翻一翻。
为什么不可以进入以色列呢？
因为一直以来马来西亚跟以色列都没有外交关系。嗯，然后马来西亚这一方，尤其是政府啦，然后尤其是穆斯林，他们都是有点反以色列的。嗯，然后马来西亚政府呢，官方的一个立场就是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的主权，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然后也是极其的反对以色列对于当地穆斯林的迫害。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大家如果 也有在关注那种以巴冲突啦，或是马来西亚的一些相关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说马来西亚很多政治人物，很多官员哦，他们都是公开表态说他们就是反犹太人，反以色列的，尤其是我们那一位最年长，然后当了两次首相的敦马哈迪，他就是炮火是非常强烈的，他就是认为说这个以色列就是穆斯林的敌人，然后就是要反抗他们。
哦，欸，我这样听下来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好不好，其实有点像是台湾跟这个中国的处境一样。
嗯哼，但就是谁是谁呢？谁是鸡蛋，谁是高墙？但是这件事情甚至严重到说它影响到一些比如像赛事、嗯、就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马来西亚是原本有那个举办2019年残奥游泳赛的那个主办权的、嗯、但是呢当时时任首相马哈迪他就是一直来都很坚持自己立场，就是反以色列嘛，所以当时有以色列的选手要入境参赛的时候他不发签证，所以因为没有签证给他们，他们就不能参赛。而这件事情呢就违反了运动精神，运动赛事的一个原则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公平平等的参赛。那因为没有符合这个条件，所以马来西亚就算是被剥夺了那个主办权，所以比赛也没有办成。
哦，欸，这样子的话其实有点像是马来西亚自掘坟墓欸、嗯、你知道想要办这个奥运会基本上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这个主办权吧、嗯、因为当你办了这个奥运之后呢，其实真的可以促进当地的观光还有这个经济。
对对对，虽然钱也是花蛮多这样子，但就是至少你在那段期间内有支出也有收入。
对啊对啊。
对，但据我了解啦，虽然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像是单方面的在禁止以色列入境马来西亚、嗯、但是呢我知道有马来西亚的一些团体，像是宗教团体啦、嗯、他可能是穆斯林或者是基督徒，他们是可以就是因为一些宗教因素去到以色列的，就只是他们需要额外的那个当地签发的签证。
了解。不过讲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护照啊，我还是要抱怨一下、哦、
嗯，又来了。
怎么办，这个人怎么不停的在抱怨马来西亚？
来说说看你要抱怨什么。
虽然说马来西亚的护照很好用没错，我也非常的荣幸的拥有这本护照、哦、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说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有回马来西亚一趟。嗯，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更新我的护照，因为我的护照快过期了嘛。嗯嗯嗯。但你知道吗，虽然说我已经先在这个网络上更新我的护照了，然后他的 email 都寄来说，哎，那你要预约时间呢？我全部都预约好了。嗯 嗯他讲说你的护照弄好了就预约时间来拿就好了。结果你知道吗，当天的时候呢我的阿姨开车载我去，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预约当天呢是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所以我差不多两点多抵达吧。我到了之后呢我整个傻眼耶，里面也太多人了吧。
嗯，然后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呢？
然后呢以我们过往的经验就觉得说，哎，你预约了应该就不用排队了吧。
对，
对不对，你都线上预约啦，
原则上是这样。
对，我就直接走到柜台上面去，哎，我要领我的护照呀这样子。他说，哦，你要去那边拿号码牌哦。结果我要指的地方呢、嗯、是一个柜台。 我想说天哪，不是应该像银行一样吗？有一个就是抽号码牌的那个机器在那边的，你按一下就好啦。结果没有耶，他排队耶，这种队伍很长。好，没关系，我就认命了，就排队咯。排到了之后呢，他就给了我一张号码牌，他就说你等待叫号。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怎么一直都没有叫到我的号码，
等得好苦哦。
对，而且呢我就发现说啊，那个柜台的负责人员啊、他那个号码是乱叫的耶。
那么 free， 那么随性啊。
比如说啊，今天呢他先叫了这个号码啊，1100啊，1100去弄了，弄完之后呢，诶，他叫1108，诶，
嗯哼，
什么意思？然后呢后来就有一个1107人去问他说，诶，我1107还没有叫到啊，怎么就叫1108了呢？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你稍等一下，我先帮他处理完。然后帮那个1108处理完之后呢，我看到他的手就是1107 enter， 然后他就叫1107了。
所以你有这样子做吗？就是请他先处理你的？
我当然有跑去那柜台，我就说，诶，我已经预约2点到3点了，你看现在都已经3点多了，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这样子？他就说你要稍等叫号码。然后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都等到不耐烦，然后很多人跑去柜台问，然后那个负责人员呢也更不耐烦了，所以他说 wait 这样子。
然后
你知道我当时候呢，我等到了差不多5点多，我才拿到我的护照，欸，
好艰辛哦。
Hello， 我线上预约了2点到3点的时候要去拿护照，结果呢我是预约时间去那边现场排队，什么意思？
倒不如一开始就5点再去。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我都已经线上预约了，照理来说你应该专门开一个柜台，他是专门给这个线上预约的人民办理的。我预约几点我就几点来拿，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我相信是啊，就逻辑上是这样子最简单没有错，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
没错，而且更夸张是什么？你知道那时候是斋戒月嘛？其实斋戒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马来族群呢，他们都是会提早下班的。
是，
所以当时5点多，我看他们应该是已经准备下班了吧？因为现场已经停止办理新护照了，所以其他柜台的人员呢，他们基本上处理手上的事情之后呢，就没有事情了。然后呢，因为就剩下很多人还没有领到护照。就有很多人啊，跑进来他的那个柜台，在那后面看他办事，
给他压力吗？
就知道说他办的有多慢了，感觉好像大家等他去吃饭一样。
这很糟哎，这马来西亚的那个公务员的效率就是不敢恭维。
真的，我那时候真是等到很不耐烦的，然后还好我的阿姨也是非常有耐心啊，就是
他陪你一起等哦。
对啊，他就在车上等我2-3个小时，他说哇还好啊，现在这个社会中有这个手机啊，不然没手机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这个时间呢。
带一本书去看。
哇哦，也那么文青哦。
反正杀时间嘛，做什么都一样。但我必须认真讲啦，就是有些公务员的动作是很慢，然后很散漫，这确实是也是事实。但因为那时候我办护照的时候，我人在当地的时候啦，那时候我是透过一个叫做 UTC， 叫做城市转型中心。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综合了很多服务跟部门的一个中心。那时候我记得我也有建议你去那里办，但后来你好像就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我到那个北海的移民局。
因为 UTC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城市转型中心，它就是主打就是迅速做完公务员该做的事情。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办的时候是早上去办，然后下午就拿到了。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如果是，我不懂那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你讲的那个移民局到底为什么会卡关，卡得那么严重，就可能他处理的业务有点太复杂了。
没有耶，现场的人都是办护照的。我讲真的，现场人都是办护照的，他就不同的楼层嘛。我的那楼都是办护照的，但我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在槟城弄护照。我以往呢都是在我的家乡霹雳州办的。
对，比较快。
然后对，我也是一样，就是当天早上去办，然后下午就可以拿了。
是，
可是重点来了哦，我线上办好了，所以照理来说我的护照是已经完成的了。
对对对，
我现场只需要去领而已。
对，
可是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就是特别区分一个这个是线上预约的柜台。然后呢我就上这个 Google Map 啊，搜寻一下这间移民局啊，结果它评分低得很离谱，一点几颗星，你知道吗？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想说，哇，跟我一样的问题啦，就等很久，然后一样线上预约了，可是现场都要等超久的。然后呢这时候我也等到不耐烦了，我也去给他一颗星。
你应该不评论他好像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坏处。
对啊，我就留言啊，我就讲说即使你已经线上预约了，你都要等很久。对，就是请他们提升他们的办事效率。
我但愿他们是会去看，然后会去改进了。
希望如此。好啦，虽然说马来西亚的护照很好用，但是呢我们都是花时间等来的呀。
就是办护照很辛苦，那个挚爱难行啊。
没错没错、尤其呢因为这个疫情解封了、办护照人更多了。
确实。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要在台湾更新就好了呢？
对啊，我也问过你这个问题啊。
因为在台湾办护照你要等更久，
因为在马来西亚那边被拖到啊。然后这边其实不是台湾的错，台湾办得很快，就是马来西亚那边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有可能，因为就是我们在台湾更新护照的话，会被人说呢，台湾的一些相关人员呢，会把我们的护照寄回马来西亚，
对，
然后在马来西亚办好之后再寄回台湾，然后我们再去领取这样子。
对对对，
那时间呢，都要一个月以上。对，那我就很担心啊，万一说如果我在这段期间突然间我想出国旅游了怎么办，我没有护照。
那就不要出国旅游。还不简单。
是啦，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然后同时呢也赞扬一下马来西亚的护照真的很厉害。
对，14名嘛，对不对？排名很前面，但我希望他的公务员办事效率也可以在14名前面一点。
好，我们就是指日可待啊。
加油马来西亚。
好的，今天就谢谢季勋，然后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这个幸福妈妈档。
对，也谢谢马来西亚，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加油，
拜拜。